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佛祖释迦牟尼在舍卫国奇缘精舍为众僧讲经说法，正这个时候打外面进来一人，这主口口声声说敬献给佛祖一匹白布。众僧看了之后颇为惊讶，也颇为好奇，心说这是白布吗？哎呦喂，这布太脏了，就好比一匹白布扔到泥里又拿出来把它晒干了一样。这要不说白布谁认识，本色都看不出来，干嘛要送来一匹白布？大家伙不知道这里面究竟啊有什么样的套头，都去看佛祖。就看佛祖微微一笑，并未作答。哎，正这时候打外面又来一人。那位说这主来干嘛？这主来敬献一盏油灯。佛祖也没说话。这俩人把白布油灯都放这儿，没声走了。有人可沉不住气了，就问这个佛祖说，这匹白布和这盏油灯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？佛祖这才说这里面啊包含着两个颇为心酸的故事。大伙儿都把耳朵支起来了，愿听我佛教诲。佛祖这才讲出这两件物品的始末缘由。那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话呀还得从舍卫国讲起。在舍卫国里啊，有一个长者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儿。这孩子一生下来啊，身上就裹着一层细软的白布。于是家人呢就给起名为舒离，也就是白的意思。时光飞逝，一眨眼十多年过去了。小女孩啊变成大姑娘了，长得是如花似玉啊，和打眼一看这姑娘这个水灵劲儿都甭提了，就好比是一朵水莲花一样，大伙瞅着都过瘾，怎么叫秀色可餐？有不少人呢、登门来求亲，那都踏破门槛儿。可是呢这些人大多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最开始啊，这舒离的父母不同意，你说有这么一好看闺女，这当爹妈的能不挑挑吗？这不行，这个儿太矮，这不行，这家里没钱，这说话不文雅，总而言之挡了不少。一来二去，姑娘越长越大了，身大袖长，多有不便。老两口一合计，咱别挑了，挑来挑去啊，把姑娘的终身大事给耽误。咱呢问问姑娘到底她喜欢什么样的，干脆啊差不多就行了，世上的这些男人呢没法比，人外有人，天外还有天，你说我们俩心高气盛的，岂不是把姑娘给耽误了？那么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？咱问问。老两口来找姑娘，没想到这一问老两口傻眼了。怎么？姑娘一听说结婚断然拒绝，我不结婚，这辈子我也不愿意嫁人。哟，老两口一听，你不嫁人你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要出家求法。老两口心疼这闺女，掌上明珠啊，那真是顶在头上怕晒着，搁到嘴里怕化着，捧在手里怕吓着，姑娘向来说一不二。尽管老两口不同意，但是当时也没反驳姑娘，心说呀她也就是一时的想法，别着急，小马拉大车，是不是咱慢慢磨，早早晚晚有一天把他的性子给他磨没了。你要当时就拒绝他， 害怕姑娘一股火生场大病，结果就没反对。那好吧，你愿意求佛求法，我带你去吧。就带着姑娘来到佛住的地方。没想到姑娘与佛有缘，这个想法一提出来，佛就答应了。没过多久，这姑娘就正式成了一名比丘尼。由于这姑娘才思聪明，而且呢善于学习，精进修行，出家不久也证得了阿罗汉道。老两口呢，哎，也就那么地了，这事儿可就翻过去了。那位说这里面没有白布的事儿，哎，您别着急，您往下听。弟子阿难尊者就问佛祖说，这位疏离比丘尼以前修过什么样的功德呀？天生全身裹着白布，而且出家不久就可以证得阿罗汉道，这玩意儿凭什么呀？他究竟做过什么样的事儿呢？弟子啊，颇为愚钝，我没想明白，请佛祖明示，您告诉告诉我。其实大家伙也有这意思，大伙也没明白这姑娘到底有什么渊源，有什么来头。佛祖这才讲出始末缘由，跟大伙讲了这个疏离的因缘，说在很久以前有个毗婆师父。那位说了，这毗婆师父是谁呀？他是过去七佛的头一位。怎么叫过去七佛呢？汉传的佛教认为过去佛就是燃灯佛，三世佛嘛，有三世佛之说，过去佛指的是燃灯佛，现世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，弥勒佛是未来佛。那位说，对呀，这我知道，这叫三世佛。可是各位，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您刚才说的这个三世佛，要细说起来，这叫纵三世佛，还有横三世佛。你看，这里面不一样。咱接下来就把这事儿啊，跟各位好好说一说。怎么叫横三世佛？哪一个又叫纵三世佛呢？三世佛呀，是大乘佛教主要崇敬的对象。又叫三宝佛，根据印度的哲学，时间和空间是混淆的，因此三世佛要以空间来计算的叫横三世佛，以时间来计算的这叫纵三世佛。哪叫横三世佛呀？中央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东方是药师佛，西方是阿弥陀佛。东方药师佛，您现在去这个寺庙里，您看有药师像，就药师佛的那个坐像。有人很纳闷，说这干嘛供一个药师像啊？这和那个中药铺里供那药王是不是？不是一回事。东方药师佛主管东方净琉璃世界，他身边有两位啊胁侍。那时候什么叫胁侍啊？不是说眼睛这胁侍弱视散光，不是那个威胁的胁，侍者的侍。那什么叫胁侍呢？哪个又叫胁侍菩萨呢？其实啊，胁侍菩萨是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，他的修行觉悟仅次于佛祖，或者等同于佛祖。在没有成佛之前，常在佛祖的身边协助佛祖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。那么咱刚才跟您说横三世佛东方药师佛的身边就有两位这样的胁侍，一位是日光普照菩萨， 还有一位是月光普照菩萨，这三位号称为东方三圣。一般呢，祈祷于药师佛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在于祈求现世安乐，药师佛呢，保佑世人消灾延寿去病。很多的老者和生病的人，大多呀，供奉药师佛，以求健康长寿。中央释迦牟尼佛主管大千世界，他的身边也有两位胁侍，一位是文殊菩萨，一位是普贤菩萨，这三位号称华严三圣。他是这个世界的教化者，佛教的教主，西方阿弥陀佛主管西方极乐世界，身边也有两位，一位是大势至菩萨，一位是观世音菩萨，这三位号称西方三圣。一般我们祈祷于阿弥陀佛，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祈求死后的解脱。汉传佛教认为阿弥陀佛主要是以其愿力引渡众生到极乐世界，脱离苦海的轮回，所以又叫接引佛。也因为啊，阿弥陀佛有无量寿命与光明，所以又叫无量寿佛、无量光佛。其实佛教界有说法说，认为这恒三世佛其实是同一佛，只是为了救度众生而有不同的化身而已。那么回过头我们再来说纵三世佛，按照时间为序，那就是过去佛、现世佛还有未来佛。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佛，在过去曾经预言说释迦牟尼能够将来继承佛位，将来就是他能成佛，而且有许多佛和菩萨都是燃灯佛的弟子。这燃灯佛和释迦牟尼佛还有一段小的渊源。当初释迦牟尼还是善慧童子的时候，有一天在路上走，正巧碰见燃灯佛也在路上走，俩人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去，走了个碰头。善慧童子眼睛尖，一打眼看见地面有一滩污水，再一看燃灯佛打那面过来，心说佛是赤脚行走啊，光着脚走啊，前面有滩水多脏啊，那佛要踩上了岂不是弄脏了佛的双脚。善心大发，一个箭步扑过去，把自己那身子盖在这水面上，用自己那头发铺散开也盖在这污水上面，等着燃灯佛从他的头发上走过去。当时燃灯佛看到善慧童子这种不发染泥的情景，心里面颇有感触，就说善男子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后来释迦牟尼成佛，就成为了贤劫中的第四佛。贤劫，这是一个佛教的用语，劫是佛教的时间观念，分为小劫、中劫和大劫，二十小劫为一中劫，四中劫为一大劫，一小劫是1680万年。那么什么叫贤劫呢？据佛经上讲，在贤劫当中有千佛出世，而且大多是圣贤，所以叫贤劫。上一大劫叫庄严劫，下一大劫叫星宿劫。据佛经上记载， 这个世界在过去庄严节、现在贤节、未来星宿节三大节中各有一千尊佛成就。每当一尊佛入灭之后，就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岁月，另一尊佛才会出现于世。那么释迦牟尼就是贤劫当中的第四佛，在他之后的弥勒佛是第五佛，在他之前的第三佛是迦叶佛。刚才我们讲过去佛，在藏传佛教当中认为如来佛之前一共有七位过去佛，这头一位就是毗婆尸佛，然后是尸气佛、毗舍婆佛、俱留孙佛、居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和燃灯佛。刚才我们不是说到，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佛出世，就是过去七佛之首的毗婆尸佛。这位佛呀，和众弟子广度众生。在当时有一个女人非常贫穷，家里边没钱，穷的是叮当响响叮当，到什么程度，家里面只有一块白布，比方说丈夫要出门办事，这块白布丈夫穿着，这妻子呢就得在家里赤身裸体。那倘乎说这个妇人，这个妻子要外出办事，丈夫就得在家里拿草来遮挡。但说有一天，一位比丘来到他的家门口，劝化他到佛祖讲经的地方去听法。这个女人呢，很高兴，进屋就跟丈夫说，说我们因为前世啊不布施，所以今世才这么穷，可是我们今天拿什么去布施呢？丈夫说对呀，你看看我们家这情况，旁的别说，就咱俩出门都没衣服，就这一块白布，你用我不能用，我用你就不能用，咱俩现在出门全靠它，倘乎这要布施我们没有东西，换句话说除了这块布无物可施。妻子说了，说我正有心布施这块布。丈夫一听一咧嘴，你说什么啊？就这一块布你要布施出去？你别忘了，咱俩没衣服，就有这一块布，这要布施出去咱俩以后怎么出门啊？不得饿死在家里啊？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妻子一听啊，就劝丈夫说，人总归要死，施与不施都会死，因为不施而死来世还有希望，否则不不施而死恐怕后世会更加痛苦。丈夫一听，媳妇儿不会骗自己，老话说，至亲者莫若父母，至近者莫若夫妻，他能坑我吗？那好吧，就同意布施这块家里唯一的白布。妇人外出就跟这个比丘说，说你在外面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准备一下。那好吧，时间不大，妇人隔着这个窗户就把这白布递出去了，说我家里只有这块白布，我没有衣服可以穿了，所以不便呢在外面相见，您这样拿着这块白布面见佛祖，我们布施这块白布。比丘听了之后颇为感动，那好吧，就拿着这块布来见佛祖。这就是接到我们刚才那头的，佛祖把这布给接过来了。大家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，心说这布你看这多脏啊！哎呦，这你这样的东西，这佛祖怎么能要呢？大伙不理解，佛祖 把这始末缘由啪啪啪一讲，说是这么一回事儿。说你们别看这布是脏的，可是代表了人的这份心是虔诚的，最清净的莫过于这块白布的主人。大伙儿一听是频频点头，心说罢了啊。所以对这个女人，对这个丈夫是肃然起敬。国王和王后听说这件事之后，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送给夫妻俩，并叫所有人都到佛的居住处去听佛讲经说法。其实在佛教当中很注重因果循环，所谓因缘和果报，前世种了什么样的因，今世受什么样的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在《涅槃经》当中曾经有记载，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三世因果循环不始。您打开《说岳全传》第一回也有，说善哉善哉，原来有此一段因果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果报应。如果说种子是因，那么芽就是果，先有了种子才会有芽的发展。如果以老师为主，那么老师是因，学生就是果。从一个角度上看，因为这一因会产生这一果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，这一因就会产生另外不同的一果。所以从正面和反面来说，事实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因，当然更没有一个绝对的果。在法言经上说，一切诸果皆从因起，一切诸报皆从业起。大宝集经上也说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的记载。有人说，你刚才还说除了这匹白布，有人还送进来一盏油灯，这油灯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